圣经里面又叫我们要虚心，要有信心，要有爱心，要忠心，要专心，要热心。哇，我们的心真是多，我们很多心啊，有这么多的心要做啊，我们怎么可能活出这样的圣经的要求跟标准呢？是不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献给主，这只是一种理想的境界呢？我们所谓信心、爱心、忠心、专心的这些心，只是一种心愿呢？只是一种心理里面的盼望呢？我们真的能够做得到吗？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这许多的标准好像高不可攀，我们这些凡人，我们都是一些凡人，我们真的可能达到主所要求的这些标准吗？我们真的可能达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境界吗？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心里面常常有的一些问题。主耶稣的门徒也曾经有过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路加福音17章这里，我们读到主耶稣在1节到4节里面教导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绊倒人，你们要饶恕人。你们如果把一个小孩子绊倒了，那么你要受很大的刑罚。你若是能够1天7次的饶恕人，那么你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对门徒来说，这也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好像也是一样，哇，要有怜悯的心，又要谨慎的心啊，又要要有爱心，要有怜悯的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其实呢，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在马太福音17章跟18章啊。各位如果用对照的方式来看的时候，就知道路加在这里呢只用4节来简单的说明，而在马太福音17章18章那边讲到耶稣带他的门徒到山上去变相，让他们看到天国的荣耀，让他们看到这一个复活以后的光景。然后呢，主耶稣也在那边医治患了癫痫症的病人。主耶稣教导他们要怎么样不可以绊倒小孩子啊。主耶稣要教导他们要饶恕70个7次。主耶稣在那边呢也告诉他们说，你们就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可以叫这棵山挪去，不只是像桑树，连山都可以挪去。对门徒来说的话，哇，这种境界或者是这一种的能力或者是这一种的表现，恐怕是做不到的，实在是做不到。所以呢，在这里门徒们就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们对主说，主啊，这个好像是不太可能了，大概只有你啊，像你这一位天地的主，或者你是真神来到世上，你道成肉身的时候可能做得到。那我们这一些人只是肉身啊，我们不可能真正的做到这样的标准。所以他们会对主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好，如果我们应用昨天晚上副教学所学的原理啊，当他们求主加增他们信心的时候，我们看到第6节到第10节，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各位先看第6节，路加福音17章第6节，在这里主耶稣并没有针对他们的问题来回答他们，主耶稣好像答非所问。各位注意到门徒们所问的问题是什么呢？是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他们所关心的是 how 的问题啊，我怎么能够加增信心呢？主啊，我的信心太小了，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怎么可能加增我的信心呢？但是呢，在第6节这里，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耶稣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把这棵桑树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门徒们问的是说，我怎么样，我如何来加增信心？但是主耶稣为什么会回答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呢？芥菜种是当时百种当中最小的，各位都晓得，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都讲到芥菜种。然后芥菜种是百种当中最小的，但是呢，它却可以长大，成为一棵怎么样大的树，连飞鸟都可以栖息在那上面。芥菜种虽小，但是它可以发挥极大的能力。我们的信心如果像芥菜种这么小，虽然只有芥菜种这么小，我们是很小心的人，我们心很小，但是呢，这么小的一个心，又要做这么多的心，又要虚心，又要信心，又要爱心，一个小心的人要有这么多的心，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他说，只要你们像芥菜种，你们的信心像芥菜种，就可以达到很大的能力，就可以做到 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要求我们所有这些标准。好，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答案呢？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针对他们的要求来回答，却先让他们知道说，你们的信心是只要像现在这种样就可以发挥很大的能力？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来回答呢？门徒们所关心的是实用的问题，是实际的问题，但是呢，主耶稣要他们先明白实质的问题，实质性的问题，本体性的问题。当你们想到实用性，就是说我怎么样让我的信心可以增广的时候，可能门徒们所想的，犹太人要神迹，也许他们希望能够看到神迹，他们的信心就可以加增。那么昨天晚上已经讲过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迹的时候，只要鸡不要神哈，我们只看到神所做的这一些事，而没有看到神本身。因此呢，我们看到很多的现象，我们这些现象呢可以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万一这些现象改变的时候怎么办呢？万一我们原来所看惯的这些现象，如果它没有存在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如果我们因为病得到医治，或者我们有一些什么超自然的经历，我们因此就信心大增的话，万一下次你的祷告没有蒙垂听呢？或者你所看到的这些现象没有再一次发生的话，那么你的信心是不是就没有了呢？我们啊，可能犹太人，可能门徒们心中就像一般的犹太人一样，要看神迹，或者可能他的门徒们像希利尼人一样，他们是要这些知识，或者是他们所要看的啊，就是这些思想上的一些理解。但是主耶稣不是要他们只看到这些实用性的一些问题，方法性的问题。主耶稣要他们先认识实质的问题。那么什么是实质性的问题呢？接下来第七节到第十节这里，主耶稣就对门徒讲了一个仆人的比喻。我不知道各位读第七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纳闷？门徒问的是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在这里主耶稣没有一个字讲到信心，他却讲了这个仆人的比喻。这个仆人跟信心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要讲到这个仆人呢？一定我们知道主耶稣一定不可能答非所问，那么主耶稣他用这个仆人做比喻，一定有他的深意，一定有他深刻的意思。那么到底主耶稣在这里所要启示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这里所讲的这个仆人，这个仆人是做什么样工作的一个仆人？这里说到他做四方面的，至少有四方面的工作。好，他做什么？耕地，然后放羊，然后呢回来以后呢要做饭啊，然后还要伺候他的主人，也就是说他外面的粗重的工作要做，家里面这些精细的工作也要做，他必须内工外工都很好的。那么他必须每天来做这些事情，因为耕地放羊煮饭伺候都是每天必须要尽的。这个仆人呢是知道他本分的一个仆人，他知道他的本分，他知道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是什么，他每天忠心的、专心的、热心的、殷勤的来做他当做的工作。好，这是这个仆人我们看到信心加增的一个秘诀呢，就是在你每天当尽的本分里面去加增你的信心。你就像一个仆人一样，你必须知道你的本分是什么，那么在神所给你的本分上你忠心殷勤的去做。虽然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托付跟使命，有的仆人神是叫他做生意的，到外面去做生意的，对不对？给他一千两银子、三千两银子、五千两银子。有的仆人呢，主人是叫他来管理葡萄园的。有的仆人呢，主人是要他来可能是教导小孩的，或者是像亚伯拉罕的仆人一样，可以派出去决定他儿子的婚姻大权的啊。那么神给每一个仆人有不同的托付跟使命，但是这一个仆人他的本分、他的使命、他的责任是要耕地放羊，是要伺候主人啊，他是要做啊这一些工作。他知道他的本分是什么，每天忠心的去做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盼望我们的信心急速的加增啊。各位看这一期的海外校园哈，有其中有一个漫画啊，这期漫画里面讲到说，错误的信是什么呢？是有一个人在他身上绑了一个火箭哈，然后自己点火，希望可以一飞冲天哈。就是他很想说，我一下子的话就可以突飞猛进啊，我的信心呢一下子就可以增加哈。这是一种错误的信。 我们很想速成，我们很希望有一些什么快一点的方式，让我的信心，让我的灵命呢很快的就增长，让我能够很快的就达到这些啊圣经所要求的各样的标准。我想说不定我们在座很多人也期望说，我如果来了培训营，我牺牲几天的假期，我在这里哇听了很多的大餐，又吃了宵夜啊，然后呢啊我又献身了，然后呢当我一献身以后，我马上就是啊就是一个神的仆人了，诶，我就是传道人了，我已经是灵性不同凡响了。我想我们若是有这样的期望，你一定会失望，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灵命的成长、信心的成长、爱心的成长、忠心、虚心这些啊心啊，这些在主面前的心愿都不是可以速成的，是必须你在每天的生活中，在你每天的工作中，在神所托付给你的本分上，一天一天的去学习。像芥菜种一样，它种在地里面，然后它有阳光，又有水分，它等到春雨秋雨，它在土壤里面，在一定的温度里面，然后它就渐渐的成长，然后成为一棵大树。它不可能揠苗助长，它不可能在那里一下子就成为一棵大树，它需要等候，它需要时间，它需要忍耐，它要知道它自己所在的环境是什么，他衷心的去接受、去领受、去成长，除去许多的荆棘，除去许多的杂草，让他可以渐渐的成长。我相信这是我们灵命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让我们每天尽我们的本分去学习成长。很多人常常问我说你现在有几个孩子，各位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得出我大概是几岁，大概我的孩子会几岁。我两个女儿，她们已经21岁跟20岁，那么她们已经上了大学。我还记得20年前当他们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一个只有6磅，一个只有7磅，他们真的是很小啊，用一只手就可以抱起来了。但是20年过去了，他们长大了，他们亭亭玉立了，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若是我们当初急着让他成长，我们给他打针，我们给他吃营养药，我们逼着他成长的话，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不可能渐渐的成长。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日积月累的，你需要喂奶，需要换尿布，在他哭的时候要抱他，要拉着他的手走路，要扶持他们，让他们渐渐的成长。成长需要时间，成长是在每天的做父母亲的本分里面，让你的孩子成长。我们的灵命也是一样啊。各位记得上一期赵丽在上一期的时候，赵丽讲说，生命的成长一年就算一年的。一年一年的，若是你同步成长的话，每一年你都会有新的学习，有新的成长，新的功课，在知情意各方面，我们不断的来学习成长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稳当的正常的来成长，而不是那种奇形的怪异的成长。好，这是第一方面，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信心的加增。第二方面在这里呢，主耶稣就特别强调，在这里这个仆人他是一个忠心殷勤每天尽本分的仆人，但是他怎么知道他要做什么呢？他怎么晓得他前面的方向呢？他怎么知道啊，他到底该做的本分是什么呢？在这里重复两次讲到说，仆人照什么样，主照所吩咐的去做，他照所吩咐的去做，他做完了一切所吩咐他的，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主人的吩咐是什么，他有一颗愿意去做的心，他有热心，他也有忠心，他也有爱心，但是他必须知道主人的吩咐是什么，不是他自己大发热心，不是自己让自己做主然后来下定决心，他是清清楚楚的知道主人的吩咐是什么，然后他就彻底的绝对的顺服，才忠心的去做。知道主人的吩咐，这是我们信心加增很重要的秘诀。我们若是不知道主的吩咐，我们若不是尊他为主，而是我们自己做主的时候，我想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很大的情很重啊，常常会有的现象。我们必须知道主人的吩咐到底是什么。我们说我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说我们希望能够顺从神的带领，其实神的旨意已经讲过，神的旨意是跟救恩的救赎的计划是有关的，跟他永恒的计划是有关的。然后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他分派给每一个仆人有不同的本分， 刚刚已经讲过，有的仆人是做啊往外去宣教去做生意的，有的仆人是在家中里面做照顾工作的，有的仆人是耕地放羊的，有的仆人是除草的。那我们必须知道，身为仆人，到底主人的吩咐是什么？若是我们不知道主人的吩咐，我们任凭己意，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理想跟计划跟雄心，我们想要去做一番大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你失败了，你软弱的，你做错了，我们的信心就没有了，因为那是出于你自己的热心要做的。那么既然不出于主，主就不祝福你，那么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也许开始的时候可以轰轰烈烈的做一番大事，然后发现哇，凭着自己的力量何等的有限，我们就失去了信心，我们就发现我做不成了，我不行了，我没有了。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在服事的经历当中，常常有这一种起伏的时候，有时候呢在高峰里面，有时候都落到低谷里面去。那么因为我们是按自己的意识来做，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让我们知道，你信心想要加增吗？你信心要加增，你先求问到底主的心意是什么，主在我身上所要我在我身上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主要我学习的功课是什么，主所托付给我的使命是什么。在我过去全时间侍奉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常常问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牧会啊，我虽然很愿意，而且我也很羡慕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从我蒙召开始，主给我的身份，他要我这一个做仆人的身份就是做文字工作。如果在古代的话，大概就在家里面替主人写书信啊，或者是写一些公文啊，大概是这样的工作啊。那么主给我的托付，我知道主所给我的带领是要我做这样的工作，那我就清清楚楚的知道他给我的吩咐是什么。我过去这27年的时间里面，我一直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若是将来有一天主人吩咐我说，好，你再去做别的工作，你现在出去做生意好了，去海外宣教好了，那么那时候只要是主的吩咐，我们都愿意去做。很多人常常问我说，你是一个台湾人，所谓台湾人为什么要出一份刊物给我们海外的中国大陆的学人呢？其实答案很简单，我是仆人。那么主人吩咐我现在要出版这份刊物为中国学人，我就顺服去做。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好像我也很不容易解释啊。当然很多人这样讲的时候是存着一种好像好奇，或者是存着一种感激的心说，啊，你们为我们做这么多。其实我就是一个仆人，主人吩咐我这一段时期在台湾侍奉，我就在台湾侍奉。然后80年主人吩咐我说，你来美国在海外的华人基督徒当中出版一份刊物，于是我们就出版使者杂志。然后到92年神给我们新的吩咐说，你这个工作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现在你去做新的工作，针对新的群体来传福音，我们就顺服，然后我们就出版。事实上就是这样，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主人的吩咐是什么。那么既然知道说这是主人的吩咐，这是他的命令，这是他的旨意，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会担心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我做做看做做看，然后我们就提心吊胆，把这个心提上去又掉下来，提上去又掉下来，提心吊胆，或者把心挂在那个地方，很挂心哈。因为呢，我不知道到底这样做对不对，做得好不好，那么常常自己在那里反省，自己在那里思想，然后从别人的褒贬里面呢来肯定自己，那这样做很可怜，真的是非常可怜。因为呢，你用这些相对的客观的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人来作为肯定你自己的标准的时候，那么你做起来当然要提心吊胆，因为今天这个意见，明天那个意见。各位如果有文字工作经验就知道，读者们的兴趣喜好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这篇文章我非常喜欢，有人说这篇文章我非常不喜欢，那么有各种不同的意见跟想法，到底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去做呢？有人认为说你应该有这种风格，有人认为说你们应该有这种风格，到底我们怎么去做呢？还是回到主人那里说，主啊，他们有不同的意见，你的意思是什么？你给我的带领是什么？你给我的指示是什么？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人跟我们一般社会上的主人不一样，我们社会上的老板无论在学校或者公司里面，有很多人是很恶心的，有很多人是充满罪心的，有很多人有私心的，有很多的主人呢，他是很坏心的。但是我们的主那就大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的主是全知的，是全善的，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的，他绝不留下一样的好处不给那些敬畏他的人的。 那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意念、他的恩典、他的真理，离我们也对我们来说也是何等的高深广远哈。我们对我们的主人有绝对的信心，我们知道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他绝不会背负他自己，他的话语一定要成就，他的旨意一定要完成。那若是我们对我们的主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来侍奉这样的主人，何必再担心呢？你何必还要再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呢？你知道他对你的吩咐是什么？就像戴德森所说的，出于神的旨意的工作，出于神旨意的工作，按神的方式做，就绝不会缺少神的供应。但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你知道这是出于神的旨意吗？还是出于你自己的意识呢？是出于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说你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我按照他所命定的方式去做，他一定供应，他一定负责到底，他一定会成全。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以后，我们的侍奉才能够放心，你才能够把你提起来的那颗心放下来。放心，放心就放在他的手中，让他来管理，让他来引导，让他牵着你的手来走过这些死荫的幽谷。因为你知道这是他所吩咐的，这是我主人所吩咐的，我们有清清楚楚的把握跟确据。最后在这里更重要的，刚刚我们讲到主耶稣他为什么要用这个仆人的比喻呢？因为他要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他要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神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因为这是一个奥秘，各位想想看，我们这些人，特别是我们犯罪堕落以后这些黑心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位纯洁的善良的全知全能的神怎么可能建立关系呢？我们哪有资格来跟他建立关系呢？但是神因为怜悯，因为他的爱，他让我们可以跟他建立生命的关系。因此圣经里面就用各种不同的比喻来讲到我们跟他之间生命的关系。我们所熟悉的，我们信他的，我们信他接纳他，我们信他的名以后，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好，我们跟他有儿女的关系。那当我们讲到他是天父，我们是儿女的时候，特别着重这是生命上的关系，这是一个属灵的权柄，这是属灵的身份跟地位。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以后，我们跟他之间应该有亲密的关系圣灵在我们的心跟我们同心印证我们是他的儿女。然后呢，我们圣灵进入我们的心，让我们从心里面可以呼叫他为阿爸父神。我们可以跟我们的神呢建立这种亲密的生命的关系，好，这是一种关系。圣经又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他是好牧人，我们是他的羊，好，这是讲到他对我们的保护、引导跟照顾。圣经里面又讲到我们跟神之间，主耶稣特别在约翰福音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而是称你们为朋友。”讲到说我们可以知心，我们可以彼此的坦诚相对，他了解我们的心情，好，这是一种关系。好，甚至圣经里面再更进一步讲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什么？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就特别讲到我们要回到他那边去，我们要等候他，迎接他，而且我们是一个贞洁的新妇我们在品德上，在真理上，我们都是一个贞洁的纯洁的人。好，这是我们讲到跟神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呢，主耶稣用主人跟仆人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是讲到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像他的仆人一样。虽然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他的心腹，但是我们也是他的仆人。那么做仆人最重要的本分，就知道谁是主人谁是主人。我们很多人在信主以后，为什么灵命没有办法长进，或者我们常常觉得这些属灵的境界没办法做到呢？因为你当作主人，因为我是主人，我住在主卧房里面，我坐在图书馆里面，我坐在我家里的客厅，我在管我家里面的账簿那么我是主人，主耶稣呢是客人把主耶稣呢放在客房，我们对他很尊敬，对他很客气我们一天三餐的时候呢会想到他那有时候呢我们晚上呢也会问候他一下有的人晚上呢爱睡的话还忘记问候那么我们呢跟他呢就像客人一样，我们对他像客人一样我们 整个家里都是我当家做主，然后呢把它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客房的地方哈，有事的时候呢去咨询他一下，信心软弱的时候就说，主啊，求你加增我的信心，我是主人，你是客人，或者是一个远亲，或者是只是一个顾问啊。那么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呢就求你来帮忙一下，那么没有需要的时候，特别是我自己觉得我感觉不错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我当家可以当家做主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他当客人的身份。然后在这里呢，主耶稣讲了，甚至不只是当客人，当仆人啊，我们挥之则来，挥之则去啊，要之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啊。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我们对我们的神呢，很多时候就是把他当仆人一样，口里面称他为主，心里面称他尊他为仆啊。我们啊，事实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呢，门徒们以自己为中心，以自我为标准的时候，他当然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的信心。他基本上呢，可能还是自己在那里做哈，自己来传福音，自己来赶鬼，自己来医病，自己来面对害癫痫病的人，自己呢想要去传道。然后呢，他说，主啊，你加增我的信心哈，我现在力量不够，你加增我。那我觉得我自己力量够的时候，那么请你在你的客房里面休息。我想啊，我们很多人根本的问题是在这里。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要他们问他们说，你们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呢？我们同样是一颗小心，对不对？很小的心，我们心这么小，要装这么多的这么多的属灵大餐，我们要做这么多的决定，我们在情感上、意志上又要做这么多的委身，然后呢，我们又要虚心、信心、爱心、忠心，又要这么多心啊。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呢？事实上呢，即使你晓得你的心小得像芥菜种一样，但是秘诀在哪里呢？他是主人，你是仆人。若是我们重新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再一次的清清楚楚肯定知道说，他是主，我是他的仆人，我们要让主做主，尊主为主，他是主人。我呢，这个我呢，尽量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最好能够出去。那我们真的是尊主为主，以主的心为心以后，各位想想看，如果你这一颗小小的心，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小小的心，我们现在是让主完全来做主的时候，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心里面真正的让耶稣基督来做他的主以后，各位想想看，我们所需要的救恩神学、灵修神学、副教学卫道学，对我们来说，以主来做这些知识，来认识这些属灵的知识，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用主的心来献上我们的自己，让我们的情感上能够专心的爱他，不要爱世界，让我们能够真的顺服他，活在他的面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真的是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人的话，我们的意志上，我们要胜过罪，我们要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自己的情欲，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对主耶稣来说，信心、爱心、虚心、忠心、热心，这本来就是他的心，这些不是从外面去求来的，不是呢，他远在天边，我们要拼命的祷告，拼命的恳求，我们要摇动他的手，让他把这些东西赐给我们。事实上呢，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使用我们的手，使用我们的脚，使用我们的眼睛，使用我们的全人，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那么这么多的心，对主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我们有主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以弗所书那边说，若是你们能够真知道他的话，如果你们知道你们这个属天的地位的时候，你们就看到说，哇，他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所要显出来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所领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那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领受的那个丰盛，那一种丰盛啊，上礼拜陈仰恩弟兄所讲的那个丰盛，丰盛的教会，丰盛的生命，丰盛的恩赐啊，那个远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所求所想的。我们怎么还会来向主说，主啊，求你加增我们信心呢？事实上我们要求的是说，主啊，求你让我在我的心里面能够完全的显大，求你让我能够以你的心为心，让我这一颗原来过去死在罪恶过患当中一个黑暗的一颗心，让我因着你的恩典进入你的国度里面以后，让我的心能够让主在我的心里面来居住，像昨天早上救恩神学所讲的，我们完全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一方面我们好像在整个基督的国度里面， 一方面呢，我们整个心也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是圣经里面最奥秘的一件事情啊！神呢超乎万人之上，却可以贯乎我们众人之中，又住在我们众人之内。以弗所书那里所讲的，一方面呢，主他可以小到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但是他又超越我们每一个人，他贯乎宇宙万物之中，他在自有拥有的，他运行在世界上。那若是我们的心真的成为主的心以后，我们的心可以跟主的心就可以相通，我们的心就可以从他那里领受到他那个在十字架上饶恕的爱。我们这些缺少信心的人，我们常常软弱的人，我们的信心可以自然的就加增起来。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可以饶恕人70个7次。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能够将来有一天像主耶稣一样能够变化，我们能够像他复活的形象，我们就能够像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可以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就能够做到彼得前书所讲的，你们要不断不断的讲经，有了信心加上行为，再加上忍耐加上爱众人的心啊，我们这许许多多的这些心，我们真的都可以完全的做到。因为主在我里面居住的时候，主的能力要显出来，那是何等浩大的事情呢？是我们凡人所不可能做得到的，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就凡事都能。主耶稣在这里要他的门徒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你不要只是去问这些实用性的问题，你要知道你的信心到底是什么，你拥有什么样的信心。最重要的，你要知道 Who are you? 你是谁？你要知道你是谁。你不要用一个主人的身份，自己当家做主的身份来问主啊，说主啊，求你加增我的信心。你要知道你是仆人，你们当中谁是？他就问说，你们当中这些做仆人的啊，知不知道你做的本分呢？你知道你仆人的本分吗？你知道你每天应该忠心尽的本分是什么吗？你知道是谁在吩咐你吗？你知道你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吗？若是我们清清楚楚的知道神是谁，主是谁，而我是谁以后，好，我们所学到的这一切，我们所盼望能够达到的这些属灵的功课，我们就都可以得到。那么现在最重要的，也是最后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说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心让耶稣基督来做主呢？我怎么能够在基督里呢？在基督里是可能做得到吗？还是说这也是一种属灵的一种理想的境界呢？我真的能够在基督里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在基督里的秘诀，主耶稣基督也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怎么可能在基督里面呢？我们这些过去不认识主的人，我们现在怎么能够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怎么可能从这个罪的情况里面进入到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情况？何况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怎么让主来真正的完全做主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让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罗马书第一章那边讲到，你们是因着信以至于信。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主有一个最基本的信，我们知道他是主，他是神，他是救赎主，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跟力量来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标准，我们存着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他的面前。那么基督就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这个信呢，根基种下来以后，就好像芥菜种，它有了种子以后，然后渐渐呢就可以长大，可以成为一棵大树。我们因着信以至于信，好，这是住在基督里面一个秘诀。另外一个秘诀，在约翰福音15章那边主耶稣讲到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对不对？好，那么怎么藏在你里面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我们常常阅读默想背诵神的话，那么神的话呢就可以藏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的爱心，耶稣基督的忠心热心专心，也就同时在我们的里面渐渐的生根，渐渐的长大。我们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神的话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也就照样的就显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秘诀。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对不对？我们读圣经的话呢，我们需要怎么样让圣经容易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容易我们深刻的难忘呢？一个秘诀呢，就是读，要朗读 各位读圣经的时候，很多人常常啊轻声细语的，然后在心里面默默的读啊。其实若是环境许可的话，你最好出声来读，因为出声读的时候，一方面你读了，一方面你又听到了，你的印象容易深刻。很多人呢就是这样默默读，有时候读到别行去了啊，都还忘都不晓得啊。所以呢，你若是字正腔圆，一个字一个字的读出来，很多时候呢你读不清，有时候你自己这样很快的看过去，手没有读清楚了，就能够很好好的读出来哈。所以呢出声朗读，我觉得这是一种方式哈。第二个当然默想，默想圣经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读，第二个是想，就是默想神的话。啊，王志学啊牧师已经教导我们哈，我们在灵修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默想神的话，不是随随便便的匆忙的读。默想的时候让我们反复咀嚼圣经里面的真意。第三个，我们读的时候最好背下来，这个好几位讲员已经讲到，你背下来的时候它随时就可以出来成为你随时的帮助，而且背下来以后你就不会忘记，它就成为你在你里面的东西。若是你没有背的话呢，很容易就忘记了，你还要重复再读好几遍。第四个，你读过以后最好是写下来，你读经以后你有一些什么心得跟感受，你把它写下来，写在你的笔记本上，写在，有的人是写在圣经上，但圣经左右空白的地方很少，所以若是你有一本灵修笔记或者有日记的话，就把我今天读经的心得我写下来，写下来的话你将来还可以再看，若是你有机会做见证和讲道的时候，你写下来这些心得就成为你的帮助。第五个呢是讲出来，讲出来，你读了以后你有一些感受，你最好找到一个至亲好友，或者找到你的配偶，或者是找到你的的同工们，你就告诉他说我今天早上读到的是什么。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的思想就经过整理，你所读过的东西就成为属于你的东西啊。所以最好能够讲出来。像各位在这一次培训营里面也听到很多，记了很多的笔记啊。我盼望各位每一个人回去以后，你告诉你们团契的主席或者告诉你们牧师说，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讲。让我讲我这两个礼拜或者这一个礼拜我所得到的一些心得，讲那些你无法忘记的东西，不是你要翻笔记才能够找得到的东西啊！我已经讲过，对我们真正有用的不是你那些必须记得的，是你无法忘记的。你在这两个礼拜当中你无法忘记的是什么？哪一个例证，哪一个观念，哪一个思想是你无法忘记的，你就把它讲出来。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听的人得益处，讲的人自己最得益处，对不对？我想这几个方式呢，都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心里面哈。那么神的话是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好，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讲到我们怎么住在基督里呢？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爱也藏在你们里面哈。当你在爱的时候，当你去效法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当你从耶稣基督那边去领受爱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哈。有一句话说，你若要认识上帝，爱是最短的途径。我们学习领受爱，我们学习付出爱，我们去观察弟兄姊妹们他们爱的表现，这是让你学习住在基督里面最好的方式。因为圣经里面整个中心就是讲到神是爱，他爱的生命会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你必须去接受，去领受，去体会，去观察，而且去付出，从那里面你去学习住在基督里面。事实上呢，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需要在知识上，在情感上，在意志上，我们常常向主说，主啊，我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知道你，能够知道你属灵的奥秘，知道你的教训，知道你对我们的启示，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学习啊，无论在神学院里面，或者在你平常的灵修里面，我们需要在情感上常常对主有一颗渴慕的心。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的面前，主耶稣，求你住在我的心中，所以使我随时随地的想到你啊，特别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心中第一个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在你凡事都能。各位记得我们第一个礼拜早上的灵修，主啊，你凡事都能。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爱你，主，我赞美你，我感谢你。我们常常向主献上我们的情，向献上我们的感情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流泪，可以欢笑，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可以把我们的真相表达出来，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然后呢，让我们在意志上我们立志跟随他。我们需要不断的操练，我们在面对抉择的时候，像副教学所讲的，你很多时候其实不是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做，而是你知道了你没有意志力去做。你决定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你决定不让着你的原来的本性去拖累你，你决定我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真的下定这样决心，常常在意志上依靠神的能力的时候，你发现住在基督里只是一个可行的事情。住在基督里面不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属灵的经历。若是我们真正的住在基督里，我们真正的让主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真正的有主的心的时候，那么当然信心是属于你的，主的爱也是属于你的，主的能力也是属于你的，主的忠心专心，主的虚心，所以是基督那一颗怜悯的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可以成为实际的经历。过去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我见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就像这个黑暗的心一样啊，被世界上的啊属魔鬼的权势所掌握，我们追求世界，随从今世的风俗，是一个可怒之子，是一个悖逆神的，不认识神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要靠自我奋斗的，我们用我们的理性想要来认识，想要来批判，想要来明白一切的奥秘。后来他们终于谦虚下来，在十字架的面前认罪，然后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也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让主做主以后，他们真的尊主为主以后，他们有了主的心以后，哇，那个生命很明显的改变，就像昨天晚上所讲的，那个脸上的线条都不一样，那个光彩就不一样，那个神情不一样，那个气质马上就不一样。有的人本来脸上满脸横肉的，那个横肉是因为心里面的那一种啊纠缠，心里面有很多的恶念在里面的时候，他脸上的线条是非常紧张的。但信了主以后，最明显的改变，你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了啊，就是他线条开始柔和起来了，他脸上开始有笑容了。他脸上呢，能够开始有一种怜悯的心，或者有一种慈悲的心，在他的脸上可以反映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脸已经反映出耶稣基督的形象，他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跟荣美。银子呢，被炼了以后，炼到一个地步呢，就可以造出那个炼银子的人的脸，这个银子就炼成了，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一样哈。耶稣基督若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在我们当中不断的磨练我们，到一个地步以后，诶，我们有主的温柔就出来了，温柔的形象就出来了，爱的形象就出来了，信心的形象就出来了，忠心的形象就出来了。那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在这一期海外校园里面啊，讲到一位弟兄，就是他上一期，就是上个礼拜第一期他也有来啊，这位弟兄就讲到他啊，学习怎么样为坏人祷告啊，他为歹人祷告，因为他遇到一个歹人，那么他撞了对方的车子，只是轻微的擦伤，对方呢要他赔1500块钱。那时候他已经是交了学费，又没有车子的保险，那本来700块钱就可以修好了，对方找一家最贵的修车厂，要他赔1500块钱。那因为他处在不利的地位，所以他只好忍气吞声啊，那么啊去付这1500块钱。后来他才知道说，原来这个人对所有的中国同胞都是一样，都是同样的手段来对付他们。那么他信了主，他心里面呢还是为这件事情常常愤愤不平，那一个人的那种嘴脸在他的脑海里面不断的在出现。有一次他看到这个人的车子呢趴在那个地方啊，趴在那地方好几天都没有动哦，原来修好了以后呢，诶，他的车子坏掉了，大概是坏掉了，后来发现不是坏掉了，原来是这个人失业了，这个人失业了，没有找到工作，所以车子当然整天趴在那个地方。好，那么心里面暗暗的窃窃自喜，说果然有公义，这世界上果然是有公义哈。你看这个人啊，他要我赔那么多钱，然后他自己就遭殃了啊，他就被解雇了。但是有一天他去祷告会的时候，那牧师说，今天晚上我们来学习为坏人祷告，为那个你心里面的仇敌来祷告啊。对他来说，这不假思索，马上可以想到谁是我的仇敌哈。他马上可以想，很多人要想很久，他完全不用想，他就知道是谁。那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征战了哈。我真的要为这种人祷告吗？啊，像这样没有良心的黑心的人，我要为他祷告吗？但是既然主耶稣这样吩咐，我就学习。他就单纯的来学习。那么他就写说他的见证里面就讲说，好，当他开始为这个人祷告以后，最重要的不是他的祷告到底有没有蒙垂听啊？其实过了几天以后，那个人车子又开始进出了，他还找到工作了。不过他说，可能不是因为我的祷告哈，像我这个也不是很甘心的祷告哈。那么神到底会听吗？但是他说，那一个祷告对他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他学习顺服。圣经的教训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哇，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是当他顺服，他在意志上愿意顺服，虽然在情感上他是很不愿意，但是当他意志上顺服了以后，他开始主耶稣的爱 主耶稣的饶恕，主耶稣的怜悯，在他的生命里面开始长大，他的信心开始加增，他的生命就开始成长。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我相信各位听到很多的见证。其中有一篇也写到有一位弟兄，他在 Texas 的 San Antonio 的陆军医院里面工作。那他是因为转到那边去，他还在做 residence， 就是还在做住院医生，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功课，有很多的作业还要做。那有一次韩航客机失事了，在关岛那边失事了，然后呢有一个小女孩叫钟，姓钟的一个小女孩被送到他们的医院里面来，因为他们医院在外科整形的手术上很有名。那这一位弟兄，这个叫王仰章弟兄，他功课很重，他明天还有作业要交，但是心里面又有感动，说应该去关心这一位小女孩。那么他内心就很挣扎，但是呢当他顺服，他愿意顺服说好，我放下我的功课，我去看那个应该看的人。当他去了以后，他就发现他可以对那个小女孩的爸爸做了很大的帮助，因为他自己是医生，他知道怎么样处理那个手续，而且那个小女孩本来已经病好，好像已经好了，就突然就去世了。那在他爸爸最需要的时候，他正好放下自己的功课，他去帮助他，那么他就可以做了很好的这一个安慰的工作。那么属灵的成长就是这样，每天在大小的事上学习顺服，学习听从主人的吩咐，尽你当尽的本分，我们的信心一天一天的就加增。甚至在婚姻的问题上，在夫妻已经面临破裂的边缘里面，当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你的妻子还没有信主的事情上，我们也要求主加增我们信心。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当他以主的心为心以后，他不是用从前的那个恶心怒心可以成为主的仆人，可以被神所使用。我盼望我们这一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学习到这许许多多属灵的功课、属灵的知识跟属灵的教导以后，我们回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住在基督里面，让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将你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不是这一个有限的常常犯罪的自己，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外在的这些环境，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的配偶，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我们的父母亲或者是周围的习俗想法价值观，我们所看到的是你自己。你在万物之上，你在万物之中，你在众人之内，你引导我们，你教导我们，你启示我们，你不断地带领我们。主，让我们凭着信心来克服一切的软弱，来胜过环境一切的试探跟引诱。主，让我们可以靠着你，我们可以得胜而有余。让我们不只得救，而且我们得胜。让我们不只信主，而且我们可以爱主，可以侍奉主。主，这一切都因为你给我们这样的应许，让我们可以住在你的里面，让我们以你的心为心。主，愿你让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要做一个有信心的仆人，也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仆人，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仆人，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整个身心灵都预备好来被你所使用。主，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器皿，让我们就当你使用的时候，我们就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来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主啊，让我们绝对的顺服的时候，我们就领受那绝对的恩典。愿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主，让我们在这两个礼拜当中，我们所学习到的、所听到的、所看到的这一切，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彰显出来。但愿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显明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让众人看到我们是一个属于你的人。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忠心做主的仆人，忠心传主十字架的福音。